前方到站南一万。
在数据变幻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我们又在月月有声与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主播长夏。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在这里和听友一起讨论，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往期节目。也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我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放送弹幕跟主播进行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主播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预告和播出时间，快来加入我们吧。朱光潜的美学主张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畅通无阻，他始终是在论辩之中发展。朱光潜的美学观是发展的，他的美学思想是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他的美学思想又是现代文学思潮呈现出多样性。那么我们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就是后积落叶听雨声，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朱光潜的美学世界吧。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散文是《后街大门》。人生第一的乐趣就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兴趣相投的朋友聚在邻近，风尘雨息，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畅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是约翰森和鲍斯威尔在一块儿似的。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第一，我生性不会谈话，和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做不到半点钟，就有些心虚胆怯。刻刻意识到我的呆板干枯，叫对方感到乏味。谁高兴像只说一个是的，那也未见得之类无谓语，给人溜嗓子呢。其实，真正亲切的朋友都结在幼年。人过三十，都不免不由自主地染上一些世故气，很难结交真正情趣相投的朋友。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虽是两句平凡语，却是慨乎言之。因此我唯一的解闷方法就只有逛后街大门了。居过北平的人都知道，北平的街道像棋盘线似的，都依照对称的原则排列，有东四牌楼就有西四牌楼，有天安门大街就有地安门大街。北平的精华可以说是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大、整洁、辉煌， 立刻就会使你觉察到它象征着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气象。而地安门大街，它恰好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狭义、局促，没有一点可以叫一个出来的游人留恋。我住在地安门里的词汇店，要出去闲逛，就只有这条街最方便。我无论是阴晴冷热，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是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他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悉，也就变成很亲切了。从词汇店到北海后门，比到后门大街也只远几百步路。出后门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向西转稍走几百步就是北海。后门大街我无日不走。北海的话，我每周至多只去一次。这并非对北海我没有意味。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来说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唯一一件漂亮的衣服，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有时我本预备去北海，但一走到后门就变了心眼，一直朝北去走大街，不向西转那个弯。到北海要买门票，花20枚铜子是小事，免不着那张手续，究竟是一种麻烦。走后门大街可以长驱直入，没有站岗的向你伸手索邮票，打断你的幻想。这是第一个分别。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冠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刮，鞋子也没有一双是干净的。蓬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讳，更何况是逛公园。后门大街上走的尽是贩夫走卒，没有人嫌你的怪相，你可以彻底的随便。这是第二个分别。逛北海，走到仿膳或者是倚兰堂的门前，你不免想抬头看看那些喝茶的中间有你的熟人没有，但是你又怕打招呼，怕那里有你的熟人，故意的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在后门大街上，你准碰不见一个熟人，虽然常见到彼此未通姓名的熟悉面孔，也是各行其便，用不着无谓的打招呼。你可以尽量的饱尝着匿名者的心中一点的自由而诡秘的意味。这是第三个分别。因为这些缘故，我老是牺牲北海的珠梁画栋和香河绿柳，而独行居居于后门大街。到后门大街我很少空手回来，它虽然是破烂，虽然没有半里路长，却有十几家古玩店。一家叫书店，这一点点缀可以见出后门大街也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时代，阅历过一些沧桑岁月。后门较为奇人区域， 其人破落了，后门也就随之破落。但是那些破落户的破铜铁板还在不断地送到后门的古玩铺和荒货摊。这些东西本来是没有多少值得收藏的，但是偶尔遇到一两件，实在比隆福寺和厂店的便宜。我花过4块钱买了一部明初拓本《使臣碑》，6块钱买了20几件乾隆御墨，2块钱买了2把七星双刀，有时候花几毛钱买一个瓷瓶、一张旧纸或是一个香炉。这些小东西本是无足贵的，但是到手那一阵的高兴实在是很值得追求。我从前在乡下时学过钓鱼，长蹲半天都看不见浮漂晃影子，偶然钓起来一寸长的小鱼，虽明知其不满一宴，心里却非常的愉快。我终究是钓得了，没有落空。我在后门大街逛古董铺和荒户摊，心情正如钓鱼。鱼是小事，钓着和期待着有趣，钓到什么自然更是有趣。许多古玩铺和旧书店的老板都和我熟识而成为好朋友，过他们的门前，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踏进去。进去了看了半天，件件东西都还是昨天所见过的，我自己觉得翻了半天还是空着手走，有些对不起主人，主人也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卖给我，心里有些歉然。但是这一点都不尴尬，并不能妨碍我和主人的好感。到明天，我的脚还是照旧的不由自主踏进他的门，他也依旧打起那副笑面孔接待我。后门大街龌龊是无用讳言的，就目前来说，他虽然不是贫民窟，一切却是十足的平民化。平民的最基本的是需要吃，后门大街上许多活动都是根据这个基本需要而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进行着。假如你是一个外来人，在后门大街走过一趟之后，坐下来搜求你的心意，除了破铜、破铁、破衣、破鞋之外，就只有青葱大蒜、油条烧饼和卤肉肥肠。一些油腻腻、灰灰土土的、七三八四的和一些苍蝇骆驼混在一堆，在你的昏眩眼帘里晃影子。如果回想你所见到的行人，他不是站在锅炉边嚼烧饼的洋车夫，就是坐在扁担上看守大蒜咸鱼的小贩，那里所有的颜色和气味都是很强烈的。这些混乱而又晦浊的景象，有如陈年牛酪和臭豆腐乳。在初次见面时，自然不免惹起你的嫌恶，但是如果你尝惯了它的滋味，它对于你却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引诱。别说后门大街平凡，它有的是生命和变化。只要你有好奇心，肯乱窜，在这不满半里路长的街上和附近，你准可以不断地发现新世界。我逛过1年以上，才发现路西的一个夹道里有一家茶馆，花大概3枚的水钱，你可以在那里坐一晚，听一部《济公传》或是《长坂坡》。至于火神庙里那位老拳师变成我的师父，还是最近的事情。你如果有幽默的脾性，你随时可以在那里寻到有趣的消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一家旧书铺里，从外面进来一个跛子， 向店主人说了关于他的生平，一篇可怜的故事，讨了一个童子出去。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就起来跟在他的后面走，看他跛进了十几家店铺之后，腿子猛然地直起来，踏着平稳安闲的大步，唱我好比南燕来，沉默到一个阴暗的夹道里去了。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活是复杂或是简单，关于谁，你能够说出我真的明白他的底细呢？一到了上灯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于它古老的躯干上尽量地炫耀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摆置烛光的电灯，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精细名爵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戏古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意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得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少奶奶牵着她的花簇簇的小女儿，羊肉店老板铺着她的芭蕉叶，白衫黑裙和翻领卷袖的学生们抱着膀子或者是靠着电线杆，泥瓦匠坐在街石上敲去烟杆里的灰，大家都一起心领神会地在一起听，在看，在发呆。这个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闲语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起，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的那种原始要求。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心香血管中感到的这一大群人心跳的脉动。后门大街对于一个怕周旋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来说，你是多么亲切的一个朋友。朱光潜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学家之一，从1931年撰成《文艺心理学》一书开始，他在美学领域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进取，辛勤耕耘了50多个春秋，几乎涉猎了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和审美哲学等各个领域。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并且特点也十分鲜明。那么今天的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文章转载自网络，我是主播长夏，我们下期再见。